那个上一次跟大家讲这个天国八福是在大概六个星期之前。上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上一次我们对天国八福和这个登山宝训做了一个概论。然后实际上主要想传达给大家的信息就是，这个天国八福讲的到底是什么？天国八福讲的实际上是描述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天国八福里面所讲的这些属灵的特质，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拥有，一个自然状态下不认得神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仔细的分享天国八福中的这个第一福，也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非常短的一节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想要了解主耶稣在这里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首先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要清清楚楚明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虚心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可能说了，虚心谁不知道呢？虚心在我们中国人这个语言里面就是谦虚，不自满，不自高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虚心嘛。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不是就是说谦虚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呢？其实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虚心，实际上包括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谦虚的这个特质，但是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又远远超过谦虚这两个字。其实中文的翻译在这里虚心这两个词，它并不能表现希腊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中文中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词了。这个词实际上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达这个意思，但是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虚心这个谦虚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它就比较贴切。英文的翻译这个把这个意思翻译成叫 poor in spirit。我们看这个 poor in spirit 这个词比较奇怪啊，它不是一个词，它是一个复合起来的一个短语。为什么这样翻呢？其实我们知道在英语中这个谦虚这个词一般翻译成 humble， 而 humble 这个词实际上在圣经中出现了很多次，所以 humble 这个词不是在圣经中不用，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翻译希腊文的作者就没有把这个词翻译成 humble， 而是 poor in spirit。 这就表明在这个地方是作者要表达一个特别特殊的意思，而不仅仅是一个 humble 的意思。而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 poor in spirit 的这个用法在圣经中仅仅出现过这么一次，就只在这个地方出现过。那么 poor in spirit 到底实际上翻译成中文更加明显清楚的是什么翻译呢？就是我在这里写的叫心灵上的贫穷。在心灵上的贫穷 不仅仅是谦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思。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心灵上的贫穷。心灵上的贫穷实际上是指的一个人他看待自己的态度，他看待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不值一提的，或者说自己在精神上是一无所有，在精神上处于一个破产的境地，这就是心灵上的贫穷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是虚心还是骄傲，而是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他是不会认得神的。一个人要想认得神，让神进入到他的心里，你首先必须把你原有的内心里面的东西全部倒空。这个倒空就是这个心灵上的贫穷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虚心这个词我们通常理解是谦虚的意思，但是虚这个词在中文里面的第二个常用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实际上你把虚心翻译成空心就跟这个 poor in spirit 比较相近了，就是把你的心倒空，这样才能够让神进入到我们心里。从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我们也可以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只有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老我定死，才能够做基督耶稣里的新人，这是一样的意思。或者说一个人他只有在神面前承认他自己什么都不是，自己所有的道德全都是破抹布，这样才有可能承受神的恩典，靠着主耶稣在神面前因信称义。讲到这里呢，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在教会历史上对 这一段话，这个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这一段话一个错误的理解。曾经教会上有些人呢，觉得这句话不应该翻译成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而应该把它倒一下，翻译成 blessed in spirit are the poor。这样换一下，实际上意思变动很大。这个被祝福的，从变成了一个心灵上的贫穷，变成了真的物质上的贫穷。就是说，穷人们他们是值得祝福的。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翻译呢？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是很有在圣经中可以找的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来自于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是讲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一段。在那个地方，路加他并没有用 spirit 这个词，并没有用精神或者心灵这个词，他仅仅就是说了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是路加福音六章里面写到的。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哎，这个路加根本就没有用心灵，这就是说的穷人，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也就是说的穷人。所以他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一下，就变成了贫穷人的心灵有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贫穷人。实际上这种教导呢，是这种翻译的方法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向我们讲到物质贫穷本身这件事情是值得赞颂的。穷人本身没有什么值得赞颂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不认识神的穷人和一个不认识神的富人，他们的处境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因为他们所贪恋的都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他们所贪恋的都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只不过是富人已经得到了这些东西，而穷人还没有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其实要是仔细的看完路加福音第六章，你看看他到底在讲了什么，他那里是不是真的是讲的穷人这种物质上贫穷的人有福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在那个地方，路加福音里面说贫穷人有福了，实际上也是指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很大的 support， 就是说在后面紧接着路加又说了饥饿的人有福了。你如果照字面上理解，那些饿着肚子的人有福了，我问你，那些饿着肚子的人有什么福气？肚子都填不饱有什么福气？所以那里说的饥饿的人有福了，也是指的他们邻里饥饿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整个来说全都是说的心灵上的，不是说的真正的物质上的。但是其实上这种错误的对物质贫穷的赞颂啊，实际上在天主教的教导中非常普遍。他们甚至教导啊，自愿甘于贫穷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情。在基督教上面，他分了很多圣人，这些圣人其实本来并不穷，他们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很穷，然后表达自己的这种谦卑。所以天主教他是赞颂这种人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种教导完完全全是在曲解圣经。所以我希望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大家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虚心指的是什么。虚心这是指贫穷的心态，就是说把自己看得很低，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一种心态。我上一次在概论中跟大家强调了，这个天国八福所展现的是我们基督徒与外邦人截然不同的几种特质。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这样一种心态，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与不认得神的人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推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想现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非常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相信你自己， Believe in yourself， 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句话。以前是主要在美国，现在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流行。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知道，有小朋友的知道，在美国真的是很小很小，就像学校里面就像小孩子们灌输，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呢，他们就被教导，你们要去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你们的观点和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我的观点和意见，我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美国还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话，叫做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说天空才是界限。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己肯想肯干，你必然会前途无量，成功无限的这个意思。你靠你自己，你一定会，你只要愿意去想，愿意去干，你就会有一个成功。 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要问了，哎，那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不好吗？靠自己努力，肯想肯干，去求追求我们自己的成功，这不对吗？在一个世俗的社会中，这些特质当然是好，而且是好得不得了，因为这是所有这个世界上成功人士，所谓的成功人士所必然拥有的这些特质。但我想这种教育其实有大家忽视的一个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教育出来的小孩啊，他们自视甚高，他把自己看得特别高，而且他对自己的能力是过分的相信。请注意，我在这里说是的，是过分的相信，而不是仅仅是自信，他是过分的相信。这就导致他们可能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打倒甚至崩溃，因为站得越高的人他摔下来他摔得越疼嘛。所以我想其实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当代社会的现代社会的这个青少年或者就是整个人群中，这个他的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我想跟这种教育的推广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就是基督徒把自己看得很低，而外邦人呢，他们把自己看得很高。基督徒往往觉得自己不值一提，而外邦人呢，觉得自己特别特别重要。基督徒相信自己的成功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而外邦人相信自己的成功全都是出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真的是道出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下面我们就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虚心贫穷的心态，它在基督徒身上它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在我们从正面看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从反面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主耶稣说的这种虚心的人不是指的哪些人。虚心的人呢，在不是指的这样一类人，就是那些天性懦弱，在人面前连话都不敢讲，遇到事情就躲到后面不言不语的这样的一些人。因为我前面说到了，我们这个天国八福里面说到的这些特质全都是属灵特质，它跟人的自然天性没有关系。所以在这里说的这个虚心贫穷的心态，这个虚心的人不是指的那些天性懦弱不敢讲话的人，首先这个我们要清楚。然后第二点，虚心的人呢，也不是指的那些在人前他喜欢去刻意表现自己很谦卑的那样一批人。哎，说实话，这种在人面前刻意表现谦卑的这种人呢，我们中国人一定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推崇谦卑是一种美德嘛，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愿意表现出谦卑。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是在心里面谦卑呢？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虽然中国人其实心里并不谦卑，但是在表面上呢，我们还是要表现出一副很谦卑的样子。所以中国人老是挂在嘴边的几句话呢，比如说过奖过奖，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还有这个惭愧惭愧，哎，这都是表现我们自己有对自己看得有多低，表现出我们自己有多谦卑。其实类似的情况呢，在教会中也会有发生。一般来说啊，就是不管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他来过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都清楚这一点，他都清楚啊，这个神他是喜悦谦卑的人，而厌恶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比如像马太福音23:12这里说的很清楚，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来教会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他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明白这个教导以后呢，他就觉得我应该去表现出我很谦卑。这个朱马田牧师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他因为朱马田牧师当时呢，虽然他是在伦敦，但是他经常周末中间会有外地的教会去邀请他去讲道，而且当时在英国呢，主要是坐火车嘛，所以坐火车到了一个小村镇，这样一个他要讲到了一个村镇以后呢，下火车就有当地教会派来的一个执事来接他，然后这个执事一见他的面，二话不说就要帮他提他的包，然后朱马田牧师说我包也不大，我就自己拿吧，然后这个执事呢就几乎是用蛮力把他抢过去帮他提在手里，然后就开始跟朱马田牧师讲，他说哎，我是你明天要讲到的这个教会的一名执事。 但是呢，我虽然是一名执事啊，但是呢，我在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地位，我人微言轻，哎，讲话也没有谁会听。我主要的职务呢，就是到火车站来接这些外来的牧师，帮他们提包。这就是这个执事跟驻马田牧师见面讲的一席话。所以我们看呢，这个牧师为什么这个执事他为什么这样讲话？他这样讲话的目的，他就是急于想让驻马田牧师知道，哎，他是一个多么谦卑的人，他拥有一个多么贫穷的心态。但是呢，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很明显的暴露了这个人心里其实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不值一提，因为他想让所有周遭的人都知道他自己有多么的谦卑。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人实际上在是为自己的谦卑而骄傲，所以他想要谦卑反而表现出他自己的骄傲。所以我想这个对大家的提醒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像这样的人，不要做一个把谦卑挂在嘴边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谦卑的这个人。如果你这样做了，你相反是让大家明白你很骄傲。好了，我们现在看完了这个反面的这些，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看来这个正面的这个贫穷的心态到底在基督徒身上有哪些表现。所以贫穷的心态实际上是指基督徒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强烈的意识到了自己什么都不是，心中不存留一丝骄傲的这样一种心态。还有我们强烈意识到我们自己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我们一件事也办不成的这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完完全全的放弃了我们从前所引以为傲，我们所强烈依靠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出身，对我们的头脑教育，对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甚至我们的德行的依靠。我们每个人从前都会为很多东西而骄傲，比如说有的人会为他的出身而骄傲，比如说官二代富二代，哎，他们都很骄傲，哎，有书香门第出身的人，他会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而骄傲。在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出生在大城市，他会 为他出生在大城市而骄傲，他会蔑视那些出生在乡村的人。这是中国特有的，我想。当然也有人会为他会赚钱而骄傲，有人会为自己毕业于一所名校而一辈子骄傲，有人会为自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而骄傲，还有人会为自己他的头脑很灵活而骄傲，还有人为他自己口齿伶俐而骄傲。你看这么多我们可以骄傲的东西，我们如果每个弟兄姐妹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从前是不是也常常为这些东西而骄傲呢？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问一下大家，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为这些东西而骄傲？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出身，我们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跟我们自己有一毛钱的关系吗？这个由我们自己决定吗？我们凭什么为我们的出身而骄傲？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的头脑很聪明，我们会读书会考试，然后会考取好学校，口齿伶俐，哎，这些东西我们为这些东西而骄傲，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理由为这些东西而骄傲。但是我们想一下，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天生的正常和聪明的头脑，我们有哪一样可以做到？所以这些天生天然的禀赋的东西，我们是完全没有理由为这些东西而骄傲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了，哎，徐弟兄，这一点我同意，我们的确没有任何理由为我们的出身和我们的这个天然的禀赋而骄傲，但是我们总该可以为我们自己通过我们勤奋工作努力取得的成绩和荣誉而骄傲吧。比如说我自己还有新疆弟兄，我们都是做这个生物医学研究的，假使说我们如果做出了重大的研究，比如说新疆弟兄发现了一个新的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或者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治疗关节炎的方法，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我们自己取得这些工作的成绩而骄傲吗？对常人来说，这些成绩当然是绝对的值得骄傲， 但是对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来说，即便是你得了诺贝尔奖，你 做出的发现得了诺贝尔奖，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当你真正认识神以后，你就会发现人所能拥有的所有的知识在神的面前全都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知道这个科学家是一群自视甚高的人，我在这里说我要他们承认他们的发现不值一提，那他们是绝对不干的。因为他们的发现是什么？就是他们骄傲的资本呀。就我自己来说，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我是从小就想当一个科学家的。那你要是问我徐俊兄，你为什么从小就想当一个科学家？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科学家有名呀，受人尊重啊，而且可以流芳百世呀，基本上是我当时的想法。老实说，在我自己心里，真正把做科学这件事和得名誉这件事把这两者完全分开，还是在我3年前重生成为基督徒以后。而我之所以现在可以站在这里非常确定地告诉大家，我自己绝对不会为我自己以前有的发现和将来会有的发现会有丝毫的骄傲，除了通过受益于对圣经的阅读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的这个地方，就是要受益于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写的《思想录》这本书。帕斯卡尔这个人，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再不济我们也记得我们在高中物理时候学到的压强压力和这个真空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学到帕斯卡尔他做了几个有名的实验。所以我们知道帕斯卡尔他是一个一流的一等一的物理学家。可能有很多人还知道帕斯卡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他实际上是数学中好几个理论的奠基者，比如说这个概率论为以后的统计学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所以帕斯卡也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而除此之外，可能大家想不到帕斯卡尔他还是一名文学家，他一生就写了两本书，一本就是我们现在要提到的《思想录》，另外一本叫做《致外省人信》。这两本书都是散文体的，这两本散文体的书最后成为了法国文学的典范，至今都被人模仿。法国后代的多名这个散文家、小说家都说帕斯卡尔这两本书给他们巨大的启发。所以帕斯卡还是一名有名的文学家。其实最重要的，帕斯卡呢，他还是一名神学家，而且他是一名真正亲身经历过神的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基本上都写在这个《思想录》的这本书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帕斯卡，我们把帕斯卡这个人要是放在20世纪的话，以帕斯卡的成绩，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个席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学奖还有数学奖，那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叫做菲尔茨奖，席卷这三大奖的一个国宝级的全才。这可以说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拼啊！要说骄傲，真的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有他那么多可以骄傲的资本。而且想一想，他死的时候只有不到40岁，他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40岁之前所做成的。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但是帕斯卡尔他不是一个一般的科学家，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科学家。如果你去看他的思想录，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拥有贫穷心态的人。我们下面看一下他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人类知识的。这一段话我跟大家读一下。那么人在自然界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跟无穷大比起来，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跟无穷小比起来又太过庞大。人就处在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的这么一个中间的位置，对两个极端都无从了解。人既无法窥见宇宙的全貌，又无法明了事物的本质。谁能明晰这从无有到万有的奇妙过程？唯有那创造一切的造物主。而这一段话呢， 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我这里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这是他一个很长的 一段话的一个总结。帕斯卡认为人应该怎么看待人类通过自己的求索所取得的这些知识呢？人想要衡量人类的知识在自然界的知识中，所有的知识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人帕斯卡认为人首先要了解人作为一个这样的物质存在的这样一个个体，我们在自然界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晚上凝望星空，然后稍微对宇宙做一点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很快发现人在宇宙中是多么的渺小。其实不谈人了，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在宇宙中也仅仅是一粒灰尘而已。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跟无穷大比起来，人真的是可以小的忽略不计。但是呢，我们可能忘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刚刚我们才说的这个在宇宙中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这个人的个体。如果你往我们人的里面看，我们想一想，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为什么呢？因为对无穷小比起来，人真的是可以说是无穷的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人，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但是我们一个人体中有多少细胞呢？我昨天查了一下，一个正常的人体中大致有30万亿到40万亿个细胞，光细胞就有这么多。然后每一个细胞它里面又包含着多少个分子啊，蛋白、核酸、所有的小分子，这些又有几十亿个。然后每一个分子又是由多少原子组成的，每一个原子还有更小的，现在人所知的最小的这个单位就叫夸克了，每一个原子是由很多夸克所组成的。当然肯定夸克不是这个最小的这个元素。这就是人所处在的位置，对这些极其小的元素来，人又是太过庞大。所以我们要正确了解人所在自然界中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想到什么是无穷大，什么是无穷小。人就处在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这样一个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决定什么呢？决定我们人对两端都无法完全了解。所以人因为我们的局限，绝对无法看见宇宙的全貌，就更不要说现在我们想要知道宇宙的起源了，想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知道宇宙的起源，那完完全全就是在痴人说梦。但同时我们看更小的东西也一点都不容易，我们知道我们看稍微小一点东西就要借助这个显微镜了，然后再小一点东西要借助电子显微镜了，再更小的人就没有办法可以观测了。所以人也无法看到这个最小的那个极端。既然我们看不到这个最小的极端，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个物质世界最本初的这个定律，所以我们人永远无法了解这个事物的本质。所以帕斯卡在想到这里，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只能感叹，谁能明晰这从无有到万有的奇妙过程？除了神，还有谁可以知道呢？所以紧接着，帕斯卡又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安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中间状态。因为我们这个中间状态，不管人怎么挣扎，我们离两个极端都是无限的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的知识稍微多一点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那个知识稍多的人不还是同样离两个极端都无限的遥远吗？最后他告诉我们，在无限面前，所有的有限都是平等的。我想这一段应该很明白，大家都应该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在这里要想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不要误解帕斯卡的这个意思。帕斯卡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个知识无用，人类对知识的求索是没有用处的，这绝对不是这样。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即使你在取得了很多知识以后，你对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你在神的面前，你不可能有一丁点的骄傲。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现代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如果更多一些人知道这一点，特别是科学家知道这一点，对我们的现代社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现代社会对科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真的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好，我们看完了这个帕斯卡尔，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伟人，拥有贫穷心态的伟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使徒保罗。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最初他可不是一个拥有贫穷心态的人，恰恰相反，在他还叫扫罗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心高气傲的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扫罗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法利赛人，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家好多代都是法利赛人，而且家教甚严，遵守犹太的律法，而且他还从小就到耶路撒冷来师从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法利赛人的一个最高的老师，叫做加马列，跟着加马列学习犹太的律法，是从小就开始的。同时他从出生开始他就拥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我们看一看扫罗，他从他的出生，从他的聪明和他的学问，从这些点来看，他可以说都是超一流的。正是因为他完完全全相信他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所以他坚信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异端，所以他一定要予以铲除，而且他也非常狂热的那么做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他描述他那个时候心高气傲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们看一看他有多么的心高气傲。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法利赛人，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亲身经历了主耶稣以后，他的心态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从一个心高气傲的法利赛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拥有贫穷心态的主耶稣的忠实仆人。我们看一看紧接着在腓立比中第三章七节里面，他说到他信主以后的心态。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保罗，他清清楚楚地明白，所有从前他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现在对他来说都不值一提，他都完全全全地把他们看作粪土，什么都不是。所以除了在这个时候对保罗来说，除了主得到主耶稣，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觉得有所得着。我们还知道保罗他写给众教会的书信是新约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保罗可以说是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大有传道恩赐、大有传道能力的保罗，在谈到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居然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是他在讲他对待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要知道，说这句话的保罗是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大光的保罗，是那个直接被神启示的保罗，是曾经被神提到三层天上的保罗。他之所以说自己担不起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自己拥有一副贫穷的心态。而且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呀，他也的的确确是没有带着他自己肉体的骄傲去讲道，所以这一点导致哥林多教会的很多人其实低看他。保罗在讲到他当时在哥林多讲道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害怕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你看，这就是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讲到的实证，他的确不是带着他一个领头人这个带着他的领袖作风去讲道，而是带着一副恐惧战心的心来讲道。正是因为保罗可能没有表现出这个希腊人所盼望的一种 口齿伶俐，一副这个八面玲珑的这样一个讲道者的口才，所以哥林多的很多信徒们，他们甚至还诟病保罗。他们保罗这里提到哥林多后书十章提到哥林多教会对他的看法，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对我们有传福音大能的使徒保罗的评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保罗还是帕斯卡，这样的人都真正的，他们作为 主耶稣的这个忠实的仆人，他们真真正正是拥有一副贫穷的心态。看了这些以后，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有这些贫穷的心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个作为基督徒，我们问一下，我们应该常常在自己心里审视一下，我们自己拥有一副这样贫穷的心态吗？如果我们在心里找不到，还找不到很多这样贫穷的心态，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够拥有这种心态呢？有一部分基督徒认为啊，你这个教导很好，所以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实践，我要去做，好好去做，我要从现在开始就去做一个过一个严格克己的生活，我要严厉的要求自己，我要摒弃我心中出现的一切骄傲的念头，它一出现我就把它压下去，我要从 这样来说，我才能修炼出一个贫穷的心态。实际上很多历史上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也这样去实践了。比如说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放弃他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他们主动到修道院去苦修，他们就是为了想得到 这么一副贫穷的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做法最后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一个人他绝对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去达到这样贫穷的心态，一个人绝对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去忘记自己，贬低自己。其实唯一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贫穷心态的途径，就是对神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全面清楚的认识。人只有在认识神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罪恶。比如说在旧约约伯记中的约伯，他平白无故遭受了这个灭顶之灾，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为什么遭遇这么大的灾祸，所以他一定要向耶和华要一个说法，讨一个说法。所以耶和华还真的回答了他，但是在耶和华回答他以后，约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要与全能神来争辩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荒谬，所以他马上说道，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来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住我的口。又说，我所说的是我自己所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是约伯在亲历了神以后他对自己的评价。又比如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呼喊到什么？他呼喊到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基督徒都像约伯和以赛亚那样通过亲身经历神来达到这个一个贫穷的心态。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其实现在的基督徒可以比约伯和以赛亚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关于神的知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本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神的奇妙作为，多么清楚的向我们展现了神的全知全能和圣洁公义的本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有一个贫穷的心态，我们最好的途径就是从圣经中去认识神。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如果每读一遍圣经，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会又低一些，我们的心态就会变得更加贫穷一些。另外除了读圣经以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贫穷心态的一个方法，就是多读圣经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正在一起看的这个戴德森的自传，从这些传记中我们往往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散发着基督光辉的主的忠实仆人，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和事工中他们是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寻求神渴望更多了解神的基督徒，圣灵一定会在他身上动工，让他拥有一个越来越贫穷的心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从前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骄傲，在一切事情上都以自我为中心，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自己。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居然愿意眷顾我们这些渺小罪恶与你为敌的人，还让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的就是要我们可以真正认识你。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颗愿意寻求你的心，让我们可以更多更全面的认识你。我们也恳求你赐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更加完全的倒空自己，拥有一个越来越贫穷的心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